给罗炳森师母很大的帮助的一本书，所以你们去看哈，这个《信徒快乐秘诀》。我以前好多好多年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本来我是觉得说《信徒快乐秘诀》，我觉得我已经够快乐了，不需要看这个了。可是后来听说是罗炳森师母非常推荐的，非常喜欢一本书，所以我就开始去买来看，结果才发现里面讲的非常好。好，那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个哈，那而是有很多很好的教导，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哈《信徒快乐秘诀》。那我们今天呢是要讲到有关情绪跟感情方面的征战。我们前些日子讲到身体方面的征战，接着讲到思想方面的征战。好，那今天我们要讲到情绪还有感情方面的征战。上个礼拜有一对美国夫妇，好，他们来聚会。那这对美国夫妇呢，他们说那个弟兄告诉我说，他的太太呢有那个忧郁症，好，那忧郁症呢，那他们他就一听就这样忧郁下来，那他先生就想说，我先听他讲，好，听他讲。那然后他听他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因为他们的机票需要在 Sheraton Hotel 换，因为拿错了机票，好，所以他们回来 Sheraton Hotel 换机票。就换机票的时候呢，就听到我们的那个诗歌的声音，好。我们诗歌的声音，唱诗歌的声音，他就觉得很美，他想，这个一定是基督教的哈，所以他们就很想来聚会，他们就进来聚会，坐在后面的地方。那他的太太呢，的那个忧郁症呢，就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很丑，其实他太太长得很漂亮，哈，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很丑，哈，然后觉得他们的房子也很丑。好，就什么都很丑。那他的先生呢，虽然每天都跟他讲你很漂亮，可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很丑，他觉得房子也很丑，什么都很糟这样。结果他说他进来聚会呢，就听到我就在讲说，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外貌，好，那个老是觉得自己太胖哈，或者太瘦哈，自己就是很丑啊哈，然后房子呢哈，就是羡慕人家的哈，就是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这么大的房子，我就满足了哈，怎么怎么，他先生跟他太太都好惊讶，就讲的正好都是他的问题哈，他的需要这样。在会后，他的先生特地跟我讲，他说神这么奇妙。神就是这么爱我们，好，他太太的这个忧郁呢，他要马上得解决，不是等到明天，也不是等到等一下，他就是要现在就要解决他的忧郁症，所以他太太会后的时候都很有笑容，好，那所以他叫我今天，他说他今天他们不会在，因为他们是从LA Orange County 来的，好，那他说他特地要了我们教会新教堂的地址，他说他下次来这边出差或什么，他一定要再来聚会，好，那他要我今天一定要跟弟兄姊妹讲这个见证，好，就是说神这么爱我们，他不要我们一直落在那个忧郁的里面，而且他不是等到以后才要解决，他要现在就要解决。那今天呢，我刚好很奇妙，刚好今天就是要讲到情绪，讲到情绪的征战。那我里面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你今天要释放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姊妹常常被情绪所捆绑的，好，还有被感情的就是一直关在那个感情的囚牢里面的，主今天要释放你的百姓得自由。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今天带着一个信心来听，你要边用祷告的心来听，接受神所给你的话语，主向我说话，我一定不要再做一个俘虏，我不要再做一个感情的俘虏，我不要再做一个情绪的俘虏，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得释放，我要出监牢，我要得自由，我要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 请弟兄姊妹，你边祷告边来，你边听就边化作你的祷告。主，我今天就要得着，今天你就可以得释放。主就是这么爱我们，他爱我们马上得释放，不需要等到明天，不需要等到下个月，不需要等到明年。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用信心来与所听的道调和，好叫今天主释放的大能可以在你的身上运行，叫你得着真自由。那有很多人有一些周期性的情绪低落，好啊，就是周期啦，每个月都会有一段时间他就会情绪低潮，好，那而且呢他的先生也知道说，哦，这段时间就是这个低空气的时候，好，这个最好不要碰他，好，这样。那你要知道这个周期性的情绪低落，这种是你里面的仇敌。你不要觉得说，哦，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我的生理的现象啊，就是一定得这样。不，那是你里面的一个仇敌。今天你是神的儿女，你不活在这个天然的这个瑕疵底下，你可以活在一个属灵的律里面而生活，你可以在一个圣灵的律里面生活，是一个自由的生活，在耶稣里的自由。今天我们所唱的，好，你应该更多的认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有何等的自由的权利。好，那所以你如果常有这种周期性的情绪低落什么，你要起来征战。好，包括怀孕，好，我们以前有一位姊妹，她做见证，她就怀孕啊，哈，那你知道有很多人是一种心理作用，哈，就是说本来她都好好的，结果医生一跟她宣布说她怀孕，哦，对，她就开始老是觉得身体好软弱啊，好软弱啊，好想吐啊，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好，就是知道自己怀孕呢，很希望人家都要多一点疼她啦，呵护她啦，所以很自然就有一些这种现象。好，那当然有些人怀孕她是会突破什么这样，可是神的儿女，有一次我听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做见证，她就怀孕嘛，哈，然后她就是常常都是一直吐啊，哈，很软弱，哈，那就是身体非常的软弱这样子。好，那结果他就是常常心情都很不好这样。好，那结果有一次呢，主就忽然间那个光照就临到他的身上，好，就主就光照他，好，主就跟他说，好，说东吐西吐，好，好，就说都不知道说是中了仇敌的诡计。好，那我们这个姊妹她说她听到主这样跟她讲以后，哈，她就开始起来征战，她就开始起来斥责这个离开这样子，哈，斥责这个老是吐这样离开。哎，结果后来她才发现说她就好了。好，连我们所以为的好像正常的现象会有这些现象，可是你如果起来用神所给你的权柄，你可以那样的得胜。重点就是你喜欢体贴你的情绪、你的感情，还是你不喜欢老是被软弱所捆绑。好，那情绪，我们有一位姊妹，她说呢，她从小的时候她就有这个忧郁的这种情绪。好，就是他只要下午哈午觉一睡醒哈，那他说他只要午觉一睡醒，他就看到这个天黑黑的，哈他就会很沮丧。好，即使没有天黑黑的，就是说他每天只要午觉一睡醒呢，他就是心里就会很下沉，很沮丧。那如果天黑黑的啦，家中没有人啊，或者下雨，哦，那更是非常非常的沮丧，从小就这样子。好，那一直到 他开始来我们教会啊，追求主，哈，追求主。从他这样来追求主以后呢，在听信息里面常常听到说要这个起来征战，好，你身上的软弱，好，那要起来赞美宣告，那他就开始学习这样子哈，他就开始学习这样子，就是他就每次午觉一睡醒的时候，那个下沉又开始要低下去的哈，要开始要心底很沉的时候，他马上就赞美主，主耶稣我赞美你，主耶稣我赞美你哈，我不要这个沮丧哈，我不要这个 depression 哈，啊，主耶稣我赞美你哈，他就是一直赞美主，一直赞美主，好，哎，直到那个没有发生。好，可是刚开始征战真的非常辛苦，要赞美好久好久，好，那个很用力，要非常的用力，用你的意志力量很用力这样征战，然后那个才会离开哈。那可是慢慢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好，那他从96年，好，96年来我们教会，好，96年的。冬天他开始为这个沮丧的这个征战，好，到去年的10月，好，也就是征战了差不多1年，好，那他说他去年10月他起来，他午觉，平常当然上班也没有办法睡午觉，就是礼拜六或日，有时候到下午傍晚很累了睡一下。然后傍晚这样起来，6、7点起来，家中又没有人，外面又在下雨。好，他说他那一天呢，一起来看见这样呢，他就赶快，因为你已经这样操练了1年了，所以你就习惯，赶快又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他这样赞美的时候，他要去摸里面还有没有那个感觉，他发现都没有，而且里面在歌唱，里面在歌唱，很喜乐，好，很喜乐。那。然后他叫他去摸里面的感觉，他发现一点都没有那个沮丧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下沉的现象，一点都没有。他根本才要赞美一两声的时候去摸，就已经发现没有。他才发现，而且里面是歌唱的，而且他发现外面是下雨的，家中没人，那个情况整个是最糟的情况的。可是他居然一点那种沮丧都没有，他才发现主耶稣已经得胜在他身上，那个从小的那个沮丧的那个捆绑在他身上了，这样征战1年完全脱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一直被沮丧捆绑。好，还有呢，当你沮丧的时候，你不要去都是要求别人来服从你，就说哎，我会沮丧哎，所以哈，我要睡午觉，等一下起来你不要不见哦，好啊，或者说你赶快找个朋友来睡在你家，好，就是让你起来会有人，你也可以用人很多的方法来附和你，让你的情绪可以好，好，可是那个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你的问题，因为那是你的仇敌。在约书亚记那里讲到说，我们里面那个约书亚说。这些地都已经分给你们了，这都是你们的产业，可是你们要去得，也就是他说，因为你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们还要单言到什么时候呢？要起来得这未得之地。今天就是这样，在你的情绪，你情绪的那个范围，那个部分呢，是不是你还未得之地，是让仇敌来占有的？是让仇敌可以常常在践踏，仇敌可以随时在践踏你的那个情绪，你的感觉，还是你要起来做王，你起来做主，让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喜乐在你里面做主，还是你老是要让仇敌在那攻占那个地，所以那是你未得之地，要起来得。你看一个从小时候就一直沮丧，那是多么深的阴累在身上。可是可以得胜，可以得胜。市面上也有很多用人的方法来解决情绪的方法。哎呀，如果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你就放一首音乐哈，然后呢就给自己买一束花哈，然后对着镜子说你好美啊哈， 可以的，也有很多这种方法来帮助你情绪，或者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就好好去吃一顿，哈，给自己好好摆设宴席，哈，好的，穿一件特别美的衣服，哈，然后怎么样，你都可以有的，有一些方法，但是那个引累是一直在的，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你所有要根本解决，那个都是邻里的问题，都是邻界的问题的。我们问题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老是生命那么贫穷，就是你有太多未得之地，被仇敌，还是仇敌迦南人、非利士人在那攻占。可是神已经赐给你了，他说起来得这未得之地，是你可以得胜的。你不需要老是做那个情绪的奴隶。他仇敌只要一跟你点一下，啊，你就开始灰心沮丧。仇敌跟你点一下，你就开始自怜，好苦啊，我最可怜了。你不需要的，你可以起来得胜这个地。那所以你不要常常用人的方法。今天在教会里可以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所以你永远可以情绪不好就打通电话跟人聊聊，然后告诉他我今天心情不好，你陪我嘛，你来看我嘛，你都可以用很多人的方法，但是神给你真实得胜的方法，仇敌没有办法妥协的，只能你去赢得他，去得胜他。好，所以你要得胜这些情绪低落啊，好，这一些很多时候就是你要用你的意志，不要体贴你的感觉而来赞美。好，还有最好是在你那个你既然知道你会有这种现象，在那个现象那个是多几百分之一秒要产生之前赶快开口赞美。好，我讲过说像我那时候我一开始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就开始很警醒自己里面的情绪感觉。那我一毕业的时候那个我们团契去郊游啊露营，好，结果我的那个皮包就掉在那个车上，下车忘了拿，马上想到说，哎呀，我的文件，我的公车票，我的什么，好，一想到，马上一要沮丧的时候，马上就说我赞美你，为着这个皮包丢掉，感谢你，赞美你，就这样一直赞美，那完全是超理智的，对不对？超越你的理性的，可是你就是用意志起来感谢赞美，感谢赞美。哎，我那个懊悔啊，懊恼啊，好，那个悔恨的那个感觉就没了。事实上你的懊悔懊恼啊生气都没有于事无补，丢了就是丢了嘛，你反而感谢赞美还比较容易回来。好，所以你真的要感谢赞美，你不要皮包丢了连你的平安也丢了，把耶稣的同在丢了，那才是花不来了。好，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我里面要让耶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就是一直要保持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好，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常常坐公车啊，你明明拉铃了，那个车长小姐不逼，好，所以车子又坐过一站了，啊，那你又得走回来，好，马上你下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都来不及了，还这样，你马上会有一个懊恼，对不对？可是马上我知道这时候会懊恼，因为你在赶时间。好，所以你就是赶快开口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我感谢你赞美你。那弟兄姊妹，你们每一次要上班之前，很可能孩子就是又给你惹个麻烦呐、啊，哈，或者先生呐、啊，或者什么啦，或者你家的狗啊，又给你惹个麻烦呐、啊，哈，都会要影响你的情绪的。你知道，感谢赞美，感谢赞美，特别是每次要来聚会之前，仇敌就是要搞得你的情绪不好，让你算了不去了，对不对？很多夫妻常常就在聚会之前就吵架，你要知道那是仇敌的诡计，就让你吵的后来两个就觉得算了算了不去聚会了，或者带着乌烟瘴气来聚会。你要知道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开口感谢赞美，感谢赞美胜过你那些要爆炸出来的那个懊恼啊，那个黑暗。 你要学习这样去得胜你的情绪，好，不要让情绪感觉去做王。好，那你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可是你的意志是你可以拣选的，你拣选用你的意志来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为这件事感谢你，赞美主，哎，你的情绪就浮下来。有些人因为从小时候父母常常顺着他，他要什么呢，那他只要一哭妈妈就好好好好给你给你，就是这样，像好多孝子啊，很多父母都是孝子，而你要什么就赶快给他，只要不哭就好了，那所以这样的孩子以后好容易闹情绪，非常容易闹情绪。所以我为什么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从小，从你的孩子小时候就要训练他，破碎他的那个意志，那个很强的那个顽固的，我要玩具就非得得到玩具不可，我要那个东西就非得得到不可，那个要破碎他，就让他得不着，现在不可以得就是不可以得，你要顺服。我有一次去我们的一对夫妻家，在台湾的时候，那他的那个孩子呢，3岁，然后我去他家，他孩子呢，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哭哭哭哭哭，然后吃饭也是好容易哭什么这样。后来我就跟他父母讲，我说你怎么让他这样一直哭啊？他说他现在三岁是反叛期，因那个写儿童的那一些书啊，3岁是反叛期，我说。不在基督里，你特别要破碎他的反叛，这时候越是反叛期，你越要好好去使他没有反叛期，使他没有反叛期。好，我就说你那个他，因为他父母都清晨起来，他们就去楼下两个层根，那孩子睡在2楼，一醒来没看到爸妈就哭。那我那时候去那边带聚会，住在他家，那我在2楼，他孩子起来又哭了，我就过去，我说你为什么哭呢？好，爸爸妈妈是去祷告耶稣的，好，去跟耶稣祷告，你不需要哭的。好，然后他还是哭，因为父母顺着他，他就会说，我说你再哭我就拿棍子。好，然后后来他就没哭了。好，那他的爸妈不是啊，他爸妈以前他哭他就赶快冲上来啊，我说你下去成根没关系，我来管他。好，然后我说你早上起来，那你就说主耶稣早安，就好啦，你不需要哭啊。所以孩子有时候情绪是因为他不知怎么表达他的那个需要，因为他起来看不见爸妈，他就一个情绪起来。可是你可以告诉他，他该怎么表达他的感觉，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不要用那种哭的方式，这样好。所以父母孩子哭的时候，你要他要什么，你就是不给他。等到你不哭，我才给你。不要哭成为他的武器。所以这样的孩子好，以后长大好容易自怜哦，非常容易自怜。所有都是哭就达到他的目的，而且都是别人要来体贴他的，别人要赶快先来顺着他。你这样的父母，你都害了你的孩子啊。害你孩子一辈子，这样的人婚姻一定不幸福的，一定不幸福，他一定婚姻会被磨得要命，磨不成功就变离婚了，磨成功还好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帮助你的孩子，从小不要一直顺着他，使他变成情绪很大。特别你的孩子如果内向的孩子，那些孩子你都乖乖的，好像不讲话，所以他偶尔有的时候这样任性一下你就算了，好，因为他平常都很乖，其实他不是乖，他是内向，那不叫乖，他也并不是顺服，他只是不说话，安静内向。好，所以当他很多时候就是孩子比较不说话内向，他有时候在那任性的时候父母就算了，可是那正是隐藏在他里面的那个敌人啊，你没有帮助他破碎啊，你没有帮助他来破除那里面敌人，以后敌人就越长大在他里面了，所以他以后还是会很任性的，特别到青少年就整个发作起来，你就发现，哎呀，这以前这孩子以前不是很乖吗？怎么现在都变了？其实不是乖，他是没讲话而已，闷气， 可是那种内向的孩子很容易生闷气，哦，那个里面的仇敌才大了，那闷气威力很大的。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不要常常顺着他。那你说那怎么办呢、啊？我小时候我爸妈都顺着我，那你现在就留意，不要顺着你自己就好了嘛。也留意不要要求别人顺着你，留意自己去顺服别人，那就这样去帮助你脱离那个捆绑。好，那再来我就讲到那个感情，好，有些人呢，他的感情很习惯要在依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就他感情很没有办法独立，好，他常常都感情得在依附在某一个人身上，好，那其实这是一种脆弱可怜的感情，就他永远都要去黏着别人，很黏，好，那神对付这样的儿女呢，神常常会把他那个感情的拐杖拿掉，让他只要黏的对象呢，就把他带离开。哦，然后他会发脾气，会非常的气，会非常的失落，非常的痛苦。可是这样呢，以后他才能够独立起来，才能够独立起来。好，那像有一位姊妹，她就是。他的情感非常依附在另外一位姊妹身上，好，那这个 A 姊妹依附在 B 姊妹身上，所以因为他非常的爱 B 姊妹，好，那可是呢 B 姊妹呢，后来主就告诉他说，你成为我跟 A 姊妹之间的拦阻，好，所以这个 B 姊妹呢就变成。他从此就是尽量的 A 姊妹来找他，他就尽量的对他非常的冷淡，非常的冷。那 A 姊妹很难过啊，好，因为他有时候那么远一趟来找他，那 B 姊妹就是非常冷，忙自己的事。好，那有时候呢，他看到 A 姊妹就这样很失落感的回去，好，而且有时候心里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太残忍啊？好，我是不是这个就有时候心里会觉得很过意不去哦，是不是我要对他好一点？好，可是主就是说，你不要插手，你要放手。好，结果这位 B 姊妹呢，她真的放手，就不管那个 A 姊妹难过啦，哦，然后痛苦啊，她就不管她这样以后，结果 A 姊妹站立起来了，她真的向着主而去了。好，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哦，特别是孩子小时候哦，从小就把孩子抱在旁边睡觉，到了蛮大的年龄还睡在旁边，特别是这样的孩子很容易黏。还有那个父母哦，从小就是要孩子都要一直抱着，一直抱着，就很容易黏。你看像美国人哦，他们孩子从生出来就让他单独一个房间，单独一个房间，哎，偶尔给他哭一下没关系。中国人不是处处就是爱抱爱抱，其实父母很爱去黏孩子啦，他很爱去黏孩子，就以后就变成孩子黏上他了，人黏上他呢，妨碍他的做事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因为连煮菜呢孩子也要抱着他的腿，好好做什么，所以他变成连煮菜都要抱着孩子。这中国孩子啊，我真的，我无论去到任何公共场合，一听到哭声哦，一看过去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孩子，就是父母太爱去黏孩子，舍不得，不肯放手，所以使孩子都没有办法那个独立，那个独立的性格感情，好，这就是中国孩子。那我们要去留意，就是让孩子常常学习独立。不要总是要他来黏着我，其实特别是父母感情不好啊，特别那个整个情感都在这个孩子身上，特别妈妈的话哦，就很在那个儿子的身上，好像有点取代丈夫的那种感情。爸爸的话常常那种感情就在那个女儿的身上，因为他跟太太感情不好，所以那种都是一种转移的一种感情，那种感情常常是给你的孩子带来瑕疵， 没有一个孩子，他小时候当然会被你黏啊，或者黏你，小时候黏你，可是等到他渐渐长大，他就想远远的离开你。因为父母的那种天然的爱情感哦，很挟制住儿女，没有一个儿女喜欢被这样挟制，常常会有好多的要求、挟制，使他不自由。好，那这是做父母要去注意的。像我们以前有一位姊妹在台湾，有一位姊妹三十几岁生了一个孩子，三十几岁才生一个孩子，所以呢。啊、哦，整个就好爱这个孩子啊、哦！那孩子才一岁啊、哦，儿子才一岁，他就已经想到说，哎呀，他有一天要去当兵哈、哦，等到他长大去当兵，当兵两年，我要跟他分开两年呢，我怎么受得了？你看看，他感情多么在孩子身上，依附在感情身上。好，还有的妈妈呢，就想到她儿子才这么小哦，才三四岁哦，她就已经想到，哎呦，有一天她要属于另外一个女人，我怎么受得了呢？你要她长大，哎呦，她的心都在另外一个女孩子身上，我怎么受得了？就这样，好可怜。如果一个人你不把你的感情奉献给神，你就是先感情依附在男朋友身上，以后就丈夫身上，以后呢，常常你依附在谁身上，谁就会叫你失望，保证的，我跟你保证，你的情感只要依附在谁身上，谁一定会容易跟你吵架。如果你们两个都是爱主的基督徒，神一定会做这种工作。为什么？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个是不变的律。只要你开始恋慕某一个人，你的愁苦一定加增。恋慕某一个人，好，结果呢，后来就跟丈夫感情就不好啦。为什么？因为你一个女孩子的感情一直依附在丈夫身上，那个丈夫很受不了的。丈夫很需要自由，他还要有他男的朋友，他的范围，他的服侍的范围，他生活的范围，他没有办法一直给你的，他没有办法完全属于你的。虽然他爱你，可是他需要有他的空间。他的交往的朋友，同性的朋友，好，那所以呢，常常这种太太就失望，后来感情就开始又依附在孩子身上。那你孩子这个到了他开始长了翅膀了以后，他一定远远要离开你。好，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留意，不要让你的情感去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永远你会失望的。你依附在谁身上，你就要又要被刀割一次，你再转移到另外一个身，又要再被割一次，直到什么时候割碎了醒悟过来，才开始把情感依附在耶稣的身上，你才得到安息，你才得到满足。我不是说不要爱你的先生，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感情依附在那上面。你如果更爱主，我可以听到好多位弟兄姊妹的见证，当他们真实全心的爱神的时候，他在基督里就很爱他的另一半，很爱他的另一半，可是不是那个黏的，不是那个依附的，要抓住的，要求的，都不是，就只是无条件的给予帮助对方的，爱对方的，这是从基督来的爱。神要把我们的感情就是做成这样子。那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些妈妈哈、来参加冬夏令会哈、哎呀，就老是一直想着孩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吃好啊，不知道有没有睡好啊。所以虽然来参加冬令会、夏令会，这个心都在孩子身上，情感都在孩子身上。好，那后来呢，都是这样追求主，好，才开始知道要去对付自己的感情。要把感情真的要求主行割礼在这个情感上，好，把孩子真实交托给神，好，让我真的是爱主胜过爱我的孩子，好，然后在基督的爱里面去爱孩子，好，当他们这样以后呢，他就开始能够在来冬令会、来夏令会的时候，有时候一想到孩子，他就主把他交给你，他是你的，他不是我的， 做父母的要常常这样跟主说，主，这个孩子是你的，不是我的，你这样会使你心里更健康，使你的孩子也更健全。好，那当他就说，主，你会照顾他的。好，结果等到他冬夏令会回家以后，发现孩子吃得很好，睡得很好，很乖，那你就得释放了。好多的做父母的，只要去参加冬夏令会，只要一不跟孩子在一起，就牵肠挂肚的，太可怜了。你看你孩子玩得很快乐，只有你在那牵肠挂肚。我的大姐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三姐还住在美国的时候，我大姐二姐那时候跟我哥哥他们都一起到美国来看我的三姐在那玩，说要来美国玩两个礼拜，那是好多年前。结果呢，后来他们告诉我说，我二姐玩得很快乐，我大姐呢才来第二天就开始想念丈夫，想念孩子，第三天就开始泪流满面。就每天哭啊哭啊，想念啊，就来美国等于都没玩到，就是想念想念想念，然后就快快的回台湾去了。回台湾去，人家你丈夫孩子都活得好好的，只是你在想念而已啊，牵肠挂肚，那是个捆绑，那是个捆绑。特别那个母性爱很强的人，哦，这方面捆绑特别强。那个一个姊妹如果要全时间服侍主，她母性爱很强，一定要经过神的割礼，否则她所服侍的每个人呢，都要把她拥为自己所有，会有那个占有欲，然后呢，哦，就是会成为那个小羊的瑕疵，这个都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自由，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你的感情一定要奉献给神。那有一位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在上班的时候呢，她公司有一个同事呢就一直在追她。好，那我们这位姊妹就跟她讲说不合适不合适，可是那个男同事就对她非常非常的好，好一直追她。那可是后来呢，有另外一个女同事开始追这个男同事，对这男同事非常非常的好，好，结果这男同事呢就开始跟这个女同事在一起，好，因为这个姊妹跟他常常讲不合适嘛，好，可是呢，我们这位姊妹呢，她虽然跟他讲不合适呢，可是因为那个男同事一直对她非常好非常好，一直的追她，所以她感情还是有一些陷下去。虽然理智上知道不合适，感情还是有一些陷下去。所以他突然间看见这个男同事跟这个女同事这么好，好，那他心里就很难过，好，而且这个男同事呢，因为还是会有一些愧疚感，所以还是对我们的姊妹蛮好的，所以这姊妹就觉得好像很被欺骗，哦，你又对我好，又跟他那么好，这样，好，那然后呢，那个女同事呢？就去外地旅行回来，就送给这个男同事一个杯子，好，一个外地的一个杯子，好，结果这个男同事呢，我们的这姊妹就会一直看见这个男同事每天从早到晚都喝那个杯子，好，他说没办法，我的眼目就是没有办法离开，总是一直去注意那个女同事送给他的东西，好，然后就看着他从早到晚都在喝那个杯子，他眼睛就是一直盯着那个杯子的，然后就好难过好难过，心如刀割。好，那然后呢，他就开始就会觉得，因为那个女同事长得比较高啊比较瘦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一定是很丑很胖，好，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实在很讨厌我的身体，我讨厌我这么胖，好，能不能让我瘦一点，好，我很讨厌自己的身体，好，他就这样跟主这样说，他从这样跟主说了以后呢，他从此吃一口饭他就去拉肚子，每吃一口饭就去拉肚子，好，然后呢看到别人那个 看到别人吃饭呢，他就想吐。好，那他就得了厌食症，厌食症，然后就瘦了20磅，就一直瘦下去，一直瘦下去，瘦到自己都不敢称了。他其实本来就不胖的，本来就一点不胖，只是呢那种。你知道仇敌常常使人呢，就是那个眼目，我上次就有讲，仇敌常常他的诡计就使人的眼目一直去定在一个人的身上或一件事身上，他就得胜了，然后就使你一直落在那个极大的痛苦、嫉妒的里面，这样。那他就得厌食症。那后来呢，在我们的一个夏令会，我们。夏令会呢，他就主光照他，他一直求主医治他，后来主光照他说，就是因为你讲那一句话，你给仇敌留了极大的破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创造你是极尊贵荣耀的，神是用着他的形象造你，有真理的仁义和形象。那神创造你是照着他形象造的，可是你在那说，我讨厌自己，我很讨厌我的身体，我很讨厌我的相貌，你就是咒诅你自己，你知道吗？所以你讨厌嘛，所以魔鬼就开始可以一直刺你，一直来攻击你，你给魔鬼开很大的破口。你不要以为讨厌是很重的词，是一个咒诅。你要去感谢神创造你，虽然你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长得很胖、很矮，或者太瘦或者太高，我都觉得哦，上帝真的很难做。你应该为着神所造你的每一个说，主我感谢你，我为着你给我，你造我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主啊，你向我所怀的意念何等宝贵！你要常常想到神是那样精心刻画的造出你来。虽然你的眼睛你不喜欢你的这个，但是你要一直感谢赞美，一直为着神造你看为美好，你来感谢赞美。我告诉你，你整个就会变得很可爱，即使你胖胖的也胖得很可爱，即使你很瘦也瘦得很可爱。你知道吗？那所以你要为着神造你的一切来感谢赞美。你要讨厌老自己，你不要去讨厌神造你的这个美。老自己是你自己产生的，你自己形成的，你的私欲而形成那个老自己的。你要去厌恶你的做这件事，你要厌恶你的嫉妒人，你要厌恶你的骄傲，你要厌恶你的诡诈，你要厌恶你的自私，你要厌恶你的这个尊敬的灵，而不是讨厌自己。讨厌自己，你给仇敌留地步。你要厌恶什么事？厌恶那个性格，那件事，那个仇敌的性格，那个淫累，你要去厌恶那个。但是你要宝贵神给你的这个是尊贵荣耀。好，结果我们姊妹这样被主一光照了以后，她就开始跟主认罪，求主赦免她这样子。好，她就开始跟主认罪，知道她跟主真实的悔改认罪以后，她从此吃东西就不再去拉了，不再拉，看到别人吃也不再想吐了，不是想吐而已，真的去吐。哎，好，那然后呢，他就开始一直胖起来了，他20磅又胖回来了，感谢主。可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他老是看见这个男同事跟女同事，这个从早到晚看着他们两个，仇敌就是会引你眼目一直注视他。事实上本来你也并不想嫁给他，好，可是呢，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你就是眼目会一直这样在他身上。所以眼目在他身上呢，从早到晚在同事这样子，而且那个女的都还会跟他示威，女的会跟他示威，那 例如你的圣诞节就会送给他一个这个小皮包，上面写生命的灵粮，好，生命的灵粮里面就是一个那个 Mickey Mouse 跟 Mickey Mouse 啊 ，Mickey Mouse 跟 Minnie Mouse， 好，一颗心，两个相爱这样。然后生命的灵粮，他就说生命的灵粮就是这个爱这样哈，那就是这个感情呐、啊。好，那因为那个男的很喜欢这个，最喜欢这个 Mickey Mouse 这样，所以意思就是他们两个啦。他现在得到生命，哦，这个姊妹就又很大的受伤。好，可是呢，感谢主，主就教导这姊妹要开始征战。他就说，主耶稣，生命的灵粮不是那个，你才是生命的灵粮。你才是生命的粮，好，就开始你要去宣告，要去宣告，好，那，他说那个女的呢，常常会这样跟他示威，好像老是又来刺他，又来刺他，他就很像那个哈拿哈，老是又被庇尼拿惹动了，哈，惹动了这样哈，被激怒了哈。那虽然每次来聚会，后来隔天就快快乐乐去上班，就决定要那个，可是回来呢就又会失败，好，然后你整天看着他们两个这样，他就会做噩梦，做梦都梦见他们两个。所以他就常常失眠，常常做噩梦。好，那后来他的转机是怎么样转机呢？就是在我们的冬令会，好，他开始愿意去祝福他们，不止饶恕，而且去祝福。主，你祝福他们两位在一起。好，主，愿他们白头偕老，愿他们永慕爱河，好，愿他们两个健康快乐，好，他真的就这样一直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好，那他开始这样祝福他们以后呢，哎，梦了，好，就可以睡得着了，好，然后呢，而且呢，那可是呢，去了有时候又被他惹动，他回来就会哭着在主面前认罪，他就会跟他的 roommate。说我今天又失败了，我又被他惹动发脾气了，好，好，那他的室友就跟他讲，没关系，明天再继续得胜，失败了没关系，再明天再继续得胜，好，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胜的，你所有的这个感情啊，这个嫉妒啊，哈，这个老是眼目注视呢，那是仇敌一直引你的眼目注视这个。那你会要一直真的使自己的眼目不在上面，也一直祝福，可是还是会失败，还是会再被惹动，但是不要灰心，要继续。结果你知道吗？他征战了一年，祝福了一年，他完全释放了，他完全释放。他现在看到他们两个，他真实刚开始是个意志力的祝福，就是心里实在不舒服，可是呢，意志力，嘴巴愿意开口去祝福他们，而且要很切实，你不要只说主啊，你祝福他们，你要说主啊，祝福他们彼此相爱，祝福他们更深相爱，主祝福他们这个白头偕老，一直真实祝福。嘴巴刚开始是意志，可是你知道吗？神看见你意志，魔鬼也是看意志的，其实感觉不重要的。整个真实的我是你那个意志，神是，例如你来敬拜神，神不是看你的感觉好不好，神是看你的意志在那赞美，用你的意志在那赞美他，称颂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超越你的感觉，常常要超越你的感觉来赞美神，敬拜神。神算得数的是你的意志，不是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太容易变了，而且感觉很假，感觉常常是很假很虚浮的。他随时一秒钟前才好快乐，一秒钟后看见一个脸色，你马上就可以沉到低谷。所以那感觉不重要，那个意志才是你的真实的我。所以这个姊妹因为在意志里这样一直的赞美祝福，到后来就变成她看到他们，她是从心的深处真实去祝福他们。那他刚开始在征战的过程里面都需要用意志祝福他们，然后说主啊，是你把他们摆在一起的，是你的手，因为你知道这是你故意要他这样对待我的，而且是你把他们摆一起的， 就是你要接受，要宣告这是神做的。因为神说的，若不是他允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你想，难道这件事，这种事发生，神允许这种刺伤临到你，神允许这种破碎临到你，这岂不是他的手吗？他会保护麻雀，他不保护你吗？可他为什么允许这些事临到你身上？就是他要炼尽你的感觉、感情，他要你那个天然那个脆弱的感情要被做掉，他把属天的感情做在你的身上，是一个清洁的爱，是一个不需要依附在人身上，是一个自由的感情，健康的感情。好，那所以这一位姊妹呢，这样以后呢，她说她整个的那个 turning point 就是借着祝福开始祝福祝福，而且到现在呢改变更多。她说她都很乐意去帮助那个女的，那个女同事，她从心里面真实除了自己的工作，她也去帮助那个女的的工作。好，所以那个女的自己也受感动。本来那个女的为什么会一直老是要这样刺伤她，或者那个，因为那女的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个男同事告诉她说，是我们这个姊妹不要她，是我们这个姊妹不要她，拒绝她的。所以另外那个女同事没安全感，很怕这个男同事又回到我们姊妹的旁边了。好，所以她会处处就是要这样来贬损她、报复她，都是嫉妒，都是嫉妒。弟兄姊妹，世人被嫉妒的灵那么深的抓住，为什么？因为仇敌很容易用嫉妒毁掉一个人，知道吗？仇敌要毁掉一个人，就是撒一点嫉妒的这个元素进来，你很快就毁掉了。你的精神、你的感觉、你全身你都可以颤抖，就被那个嫉妒抓住，你要毁掉。但是神的儿女要知道仇敌的诡计，神的儿女绝对不要一直落在仇敌的诡计，被他这样一直践踏，一直践踏，还投降，乖乖的一直被仇敌践踏。好，那我们这位姊妹，她那样子的得胜，完全的得胜以后，后来，她说，哎呀，她说她自己完全得胜以后，她才发现。说，原来他过去一直不肯祝福，因为他来听讲道嘛，他知道我们所有都要饶恕，去祝福你的仇敌，好，可是他一直不肯祝福，好，一直不肯祝福，好，他说其实都在伤害他自己。其实我们讲台也讲了，可是人有时候听不进去，你一直在仇敌捆绑里面，常常听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来聚会，真的要敞开你的心。求主开通你的耳朵，带着一个真实虚空的心，要来听神向你说什么话，好让你能够被神的话刺入破开，好让你能够被神的话建立医治。那你一直不肯去祝福，其实你继续一直在伤害你自己。对方没有受任何伤害，你一直在伤害你自己。什么时候你开始去祝福？仇敌在你身上的那个捆绑，那个嫉妒的绳索捆得那么紧，就一直松掉了，就松掉了。所以那个多么重要，他去祝福多么重要，祝福那个惹你眼目的，祝福那个你尊敬的对象，你要去祝福。许多人心里混乱，都是因为他让情感代替意志来做主。你为什么常常心里常常情绪上下感情感混乱，都是因为你没有让意志来做主，你常常让情感来做主，就是你常常随着感情这样子飘荡。那我要再讲一个，就是赵庸基牧师的见证。他说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服侍的好累，真的好辛苦好累，好，所以他回家的路上呢，他就觉得我干嘛服侍的这么累啊，这么辛苦， 好，我为什么需要比别的牧师那么辛苦呢？好，我早点退休好了。好，我想退休了，我不要做了。好，然后呢，那天回到家呢，好，那又要带家庭礼拜。好，哎呀，他还是觉得都很提不起劲，就草草的结束。好，然后后来呢，他就回到房间。好，后来晚上回到房间，就看见他太太已经在睡觉了。好，他就发现，哇，我的太太怎么这么丑啊？我怎么娶了一个这么丑的太太啊？好，然后就听到他太太在打呼，好，就觉得说，啊，我怎么睡呢？好，我怎么会这么可怜，娶了一个全世界最丑的呢？又会打呼的，啊，整个情绪就很不好，很不好这样。好，然后后来呢，他就去到房间。他就觉得他不能一直这么下沉，好，他就跪在主面前，就开始赞美，很没有力气，他就是勉强自己赞美主，赞美主，主我赞美你，赞美你，好，就很没有力气的赞美赞美赞美，哎，可是越赞美就越有力气的，就越开始越大声的赞美主，越开始越大声的赞美，越大声的赞美主，越大声的赞美主。以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东西从他身上出去，是一个沮丧的灵从身上出去，然后呢他就整个变得很快乐了，很快乐以后他再回到房间去，他就发现，哎呀，我的太太好美啊，哇，我怎么娶了一个全世界最美的太太呢，怎么这么有福啊，然后他就觉得他的那个打呼的声音就像很美的音乐一样，这么美的音乐，然后他才知道他刚刚是被一种仇敌的那个攻击，仇敌沮丧的灵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知道灵界里的征战，你不要情绪这样，你如果是照样机，然后到太太这样，啊，算了啦，拿个枕头我去别间睡了，啊，我真是苦啊，然后就睡了，那仇敌的营垒在你里面就越来越深了。可是感谢主，他没有，他还是勉强自己来祷告，来祷告，他才意识到那这个仇敌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这些日子讲到属灵的征战，你真的要警醒，特别是你的那个情绪、感情这一些方面，你不要常常觉得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没办法改变，我天生就是不快乐的。不，你要知道那是仇敌的营垒在你身上的。你如果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那是营垒比较大在你身上，你特别要认真起来，持续性的来赞美，持续性的赞美。那当你这样持续性的赞美，那个引垒才能够脱落。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16节。
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被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一边，一个在那一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谢谢。哦，对不起。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除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基，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好，谢谢。这里讲摩西何时举手，十一节哈，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好，你看约书亚是在山下打仗，摩西他们是在山上祷告。好，可是呢，摩西他们什么时候举手，山下的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垂手，这个以色列人就失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一切民数的战果，一切民数的战果是先在隐秘处决定的，知道吗？就是先在那个灵界属灵的山顶上举手或垂手，来决定你看得见的山下的战争是得胜或失败。那所以呢，一个人你看见他的生活里面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得胜，好，为什么他常常能够这样子在生活的各方面能够得胜，能够喜乐，是因为他已经先在隐秘处得胜。就是他在隐秘处，他已经先将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奉献给神，他已经先把他的情感、他的思想在隐秘处，他已经都先让神来掌管，他在生活里面很小心的要神来管理我的思想，管理我的情感，管理我的情绪，不让我有自己的这个情绪上下。好，他已经先在隐秘处得胜，所以他在生活里面常常可以那么容易的就掳获那个得胜的战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为什么别人对他这样的态度啊，别人这样用话要来羞辱他，他怎么一下就可以过去了哈，那他可以还是可以很喜乐继续服侍。可另外一个人呢，就算了，我不再不服侍了。另外一个人就很容易就那个自暴自弃了。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里面隐秘处的里面，一个人已经先常常把他的思想情感真实的奉献给神，他不自己做主，他要神来做主，在我的思想，在我的情感做主。他在日常生活那么小心的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而不是让我的情绪乱发作，让我的感情泛滥。那所以他才会在民宿常常有这些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讲到我们这些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你需要真实在这些事上真实的奉献给神，求主来掌管你的思想，不要在那里想到一件很黑暗的事，然后呢继续让它想下去，继续的自怜下去，或者继续的愤恨那个人下去，或者继续的让嫉妒的思想一直抓住你，你需要在隐秘处先这样得胜。举手，耶和华尼西，主耶稣是我们的旌旗，常常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不让我的情感泛滥做主。我最后讲到有一个姊妹，她呢被一件罪所缠累，好，她的情感，她在情感上一直舍不得摆脱那件罪，好，那但是她在意志上却是恨恶他，好，那她自认为呢，她不能够不受这个情感的支配。我想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例如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好。无论男的女的，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好，可是那个人一直对你很好很好，所以你的情感也陷落了，好，所以你就是情感上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罪，好，但是呢意志上知道这是不对的，恨恶他，好，那但是他觉得说，除非我自己的感情能够先改变，否则那个罪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好， 是吧？可是后来他学到了这个有关意志的秘诀，好，这个意志就是他知道说，其实意志可以来控制你的感情，意志可以来控制你的情感。你要让情感就像那个小学小孩子，好，那个意志就像一个护理长，好，那就是一个长官。那个小孩子呢，就说这个是在这个幸福快乐秘诀里面讲的哈，他就说意志呢，好像那个育婴院里面的一个护士长，好，那一个聪明的护士长，可是那个情绪呢，好像一般的一批那个爱吵闹的小孩子。这个护士长呢，就是定规了，好，他认为管教孩子最好的最合适的方法，好，那小孩子呢，虽然他们反对啊，不受约束，就是你情感不愿意被约束，好，在那叫啊，可是副市长呢就知道说他就是不会服从他们，他们怎么叫我还是有我的规定。那这个意志就是这样，你意志在这样，最后呢这批小孩子就会被纳入这个护士长所规定的轨道中，啊，就是你的意志要在那坚定，像我刚刚讲我们的姊妹，在那坚定的一直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祝福他们，好，他就是这样，那最后你的情感就会浮下来。那这一位姊妹呢，她就学到了这个意志的秘诀以后，她就进到密室里面来祷告。他就说，主啊，你知道我情感上喜爱这件罪。你每次跟主祷告要很诚实，要诚实的赤露敞开，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没办法什么，可是主你能够怎么样，你要把这个讲清楚。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在情感上喜爱这件罪，但是我的心却实在恨他。好，那但是直到现在呢，我还是有我的情感在做主。现在呢，我决定我要将我的意志交在你的手中，我把它完全交托，我的意志让你来管理，让你来运用。好，我立志永远不再顺从这件罪，求你来接管我的意志，在我里面动工，叫我立志行你所喜悦的事。主啊，我把我的意志交给你，求你来接管我的意志，好，在我里面动工，叫我立志行你所喜悦的事。好，他这样跟主祷告，主啊，当场立刻的释放他，主接管了他这样一个交托给他的意志，主就用他自己的大能在他里面动工。所以对于那一件罪呢，神的旨意就胜过了他的情感，从此他就觉得自己释放了。好，那这并不是借着他做了什么，乃是神自己的灵在他的里面运行，使他能够从心里面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情感我们没办法控制，可是情感总是一直就是迷恋某一个人，好，总是一直在那，你可以把你的意志来交给神，说主，我恨恶这件事，我没办法，可是我恨恶这件事，我把我的意志交给你，求你来接管我的意志，让我行你所喜悦的事。好，那征战这一位姊妹是当场得释放，可是有些像我刚刚讲我们的姊妹，她是征战一年，刚开始是很用力的，可是越来，就征战个一小段时间就已经过了，好，到后来就越来，发现征战一下就已经得胜了，到后来发现，已经那个东西不在你身上了，那个瑕疵不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耶稣里的自由。我前几天在德州服事的时候就里面就一直唱这首诗歌，可是我觉得我就觉得说，回来这一堂应该要唱这一首诗歌，耶稣里的自由。今天我们的姊妹就唱这首诗歌，一开始敬拜，所以他一开始敬拜选这首诗歌，好，我就觉得主你太奇妙，神要他的百姓要认识你今天在基督里得着何等的自由，耶稣基督释放了你，脱离一切的捆绑， 脱离一切的罪的捆绑，脱离一切的老自己的捆绑。这里讲到亚玛力人，那个亚玛力人就是预表我们的肉体。好，那耶和华已经起的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知道吗？所以那个捆绑你的那些老肉体啊，耶和华已经起的誓，世世代代要和他征战。所以你要站在耶和华这一边，来举起他得胜的旌旗，举起他得胜的旌旗，宣告主耶稣在我身上的得胜。主耶稣会松绑，有的是一下子，但是有些比较已经隐累在你里面没得胜，要经过一段时间，你要继续的忍耐的征战。好，不要很快啊就放弃了。就像我们姊妹每次回家，有时候就会哭着说：“我今天又失败了。”室友就鼓励他，没关系，失败明天再来得胜，再征战，至终得胜是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5首，求夺我心。颂赞诗选35首，求夺我心。我们起立唱。你来开我的眼，夺我的心，让我看见你真是千万人中第一人，你是何等的美，超乎万人之上。所以偶像都这么丑陋，偶像就都被摔碎。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求主天天夺我的心，开我的眼，夺我的心，来向着主。我刚刚讲到我们的姊妹哦，她那个感情上的那个伤害哦，她说以前每次这样感情受刺激了，她就去找一位属灵的同伴来陪她一起祷告啊。那后来呢，她就觉得说，我的属灵同伴也没办法24小时都陪我祷告啊，好，所以呢，她觉得我必须要独立。我没有办法一直依赖我的属灵同伴，所以他就立志开始自己起来征战，开始起来征战。好，还有那个什么睡觉哈、哦，那个起来的忧郁啊、哦，也是，就是立志自己要独立，要起来征战。好，那所以你看他得赢得那样一个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好，那我们的内在生活呢，都是在帮助弟兄姊妹养成一个独立，懂得来到神的面前，来靠着我里面的良人，我凡事都能，养成一个这样独立的习惯。好，所以常常你自己虽然你总是要找人，好，可是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还是又在依赖着人，你最好自己单独自己找个密室。就是主，我要一定要来得胜这件事，每一天进到密室来得胜这件事，固定有跟神这样来祷告的时间。好，那我觉得主这样会帮助我们每一个来认识这位良人的伟大全能，他在我们里面何等美丽，何等大有能力。好，我们一起再来唱，从第一节唱，预备来。